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大家要欢喜来闻师念佛，常佛就是师父讲法的时候，只要一脚就可以了，不需要讲多大的排场，也不需要高广大座，只求一脚，就是一个爪子一个脚就可以了。睡的床呢，只要一个很小的床，讲法的时候一个脚，那是一棵树也可以，或者一个小厅子，说能够让我坐在那讲就可以了，大家有坐的地方就可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他也是这样的。很多人以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可能讲法高广大方，或者说厅子高坐，或者说长非常大的排场。释迦牟尼佛说了40年的法，他都在树下说法，就是在一棵树底下，并且呢基本上讲法的都是晚上讲课。为什么要晚上？因为白天老百姓要干活做事，晚上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会弟子出海乐，那个海乐就呜呜的叫，然后呢边上的老百姓呢，从四面八方吃过晚饭以后，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这树下讲法了，就围在释迦牟尼佛这棵树下，这个底下跟大家讲课。那时肯定是没有灯泡的，都是蜡烛啊，或者是灯火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什么《法华经》啦、《楞严经》啦，或者讲《般若经》啦，都是在树下，只有天人才能看到这个树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天上人可以看到像普光殿啦，那个广大的殿，老百姓看到的是虚空，是在外面在一棵吉祥草上面坐着跟人家讲法或者说一般就是个木头打了一个座，所以释迦牟尼佛跟众生讲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是王子出家，他要做一栋房子应该是很简单，他说做个宝座也很简单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不这样搞呢？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就是说佛法并不是在表面上，因为佛陀的法是要令众生开悟的，令众生去实行去解脱，他并不是在搞排场。所以很多人呢很强调的这些排场，或者说高广大方，或者说住这个种种宝座，然后这个很多的出家人然后引起，然后登高，然后大家都仰望着看着法师的讲课，讲完以后大家很欢喜，欢喜以后出去问讲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哇太庄严了，太好看了，然后大家一片欢喜，都是重视在奢尘上面，并没有重视在法上。所以佛末法时代呢，就是说法很浅薄，然后呢外面的奢尘很重，就是说七宝或者用宫殿与高广大座他说这些东西呢排场都非常的广大，所以实际上佛陀的法呢几乎没有多大的作用，基本上都是讲排场上面。所以常佛在这个地方讲法呢，就是说不强调排场，也不强调高广大法就希望呢有尊生来我们可以开口就可以讲法。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给尊生受五戒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排场，那尊生要来受五戒就拿一把扇子给他头上泼了一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跟他讲五戒他就辞了，然后现在皈依佛皈依法，跟他咕噜拜大妈大不大大妈一声哥一样的念完以后呢，然后就给他说了五戒，说五戒回家好好受持，半月半月一受，就是一个出家人随时随地给尊生受戒没有我们这个所谓的做这个高广大座，然后香花供养，然后讲这些参念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过去没有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强调的呢一定是释迦牟尼佛的原始佛教就是一种很朴素的状态所以大家呢不要一天到晚呢强调那些非常富丽堂皇的这些东西我们学佛人要强调朴素， 他说这些世间的这些假象淡了，哎，法就珍贵了；世间的这些假象多了，法就浅薄了，知道吗？所以很多都居住在形象上，所以众生呢一个念头就居在这些形象上，对法无不起作用。所以很多人做法会啊，大家都忙忙碌碌的，法师讲法的时候很多的居士在搞，搞了半天啊，法师讲完先下台，啊，有很多居士马上搓台子啊，这个打扫卫生干活搞了，问他听了法没有，他根本他会，因为更多的时间运在这些形式上，他就没有心思来闻思佛法。所以很多的这些事情呢一定要淡薄，就是我们人呢做一些事情都要，就是说念的哪些东西多，我们的心思就注视那个上面。如果你注视那个形式，那些表面的现象太多了，你大脑全是这些东西，所以法在你心中就留下了一点点影子。如果法多了，然后这些形象表面的这些状态少了，那说这法在心中的种子就很大。比如说很多人一到寺庙来啊，问禅佛，有时候师父常常讲法，谁跟我说，然后呢吃饭啦，喝茶啦，或者随便在一个厅子里面，在一个树下，随时可以讲法。所以一般人看到禅佛都是说师父呢这个很慈悲，常常讲法给我听，这样。那有些地方就不是啊，全讲排场啊，那个地方好庄严啦，那个地方很好看啦，那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强调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个这个强调多了以后就变方便出下流嘛，就是说方便太多了以后，众生的心里面全是方便，法多了以后心中全是法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啊，所以佛陀正法相法末法时代，这正法时代呢这个众生呢也持戒以法为重啊，所以呢这个戒就是维持清净心嘛，就是说把自己向外的这个心啊给它取回来。因为我们从这个色尘上面的戒和身上戒和心上戒，就是从心里，从心里面的贪嗔痴啊，从你身体，身体的感官啊，或者色尘，色尘就是伤害外在的这些现象啊。他说这都是叫戒律，戒律干什么？就是把我们那个向外攀缘的这个色尘或者是感官或者是念头上向外奔驰的这个心收回来。所以楞严经讲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也就是说这个是以色心为根本，所有戒的都为了色心。色心干什么呢？我们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讲无常啦，哎，多少弟子开悟了，讲缘起啦，多少弟子开悟了，讲唯心啦，多少弟子开悟了，讲的这个真空妙有啊，多少弟子，就释迦牟尼讲法以后啊，很多弟子啊，袈裟披身，悉法自乐，哎，马上就会证得阿罗汉。他说这个一般人呢，只要听释迦牟尼讲法以后，静坐七天思维法，然后七天以后证阿罗汉，也就是悉陀含、悉陀含、阿罗汉、阿罗汉。就是说你观察一下，释迦牟尼跟住持讲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跟住持讲法，那住持啊只要回家就思维七天不等悉陀含、悉陀含、阿罗汉证不到阿罗汉，阿罗汉都是比丘，就是说这个住持可以证阿罗汉的果位。为什么呢？在法上思维七天他一定会得到相应，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呢就出门就忘了，就是讲法讲得再好出门就忘掉了。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善根比较具足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一讲法弟子一闻思就可以得到相应解脱。所以我们往往法呢在生活中呢不会去应用，不会思维在这个过去在印度的时候，人对这个学习比较尊重，因为在印度的时候人呢都强调都强调修行都强调这个思维法。其实印度的互相辩论都比较多，常常有辩论场，就是婆罗门教啊或者是六种外道啊，他们这个辩论比较多这个他辩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辩法 啊，那这对法的一种珍贵啊！我变数了，我把头砍下来，把四条割掉，啊，那至于呢，我变数了，我就跟着你，你变数了就跟着我，啊，立即就把，就是说出家人变数了，把袈裟立即就脱掉，然后就跟着外道走，而外道变数了，马上就出家，跟佛走。你看，扎的迦旃延，他是舍利弗的舅舅，过去是辩论第一大外道，啊，禅转啊，你看。他说什么我一切不受，给释迦牟尼辩论我一切不受呢，释迦牟尼说一切不受，你受不受啊？啊，结果呢他无法可说，后来他就准备杀自己，啊，他说你不要杀吧，你跟着我出家吧，后来跟着释迦牟尼佛就出家了。也就是说过去的人呢，他对自己的法呢他是非常慎重，就是用生命来保护自己的自见，知道吗？他说不像我们呢，就是说建筑是见牛是牛，见马是马，见人是人，见鬼是鬼，啊，见到你有钱我就变成孙子，是吧？啊，你没有钱我就变成老子，啊，就是看到别人家差的时候自己就是老子了，看到人家是有钱的人有名的人自己就变成孙子了，就是像墙头上草一样两边倒，就是对自己的法不尊重，知道对自己的见地不尊重，所以呢我们对法就不会认同，啊，就是说因为你本人不尊重他嘛，不尊重法嘛，那当然师父讲法你也不尊重了，因为你对法不感兴趣嘛，你对法不感兴趣那对什么？对名利感兴趣，是吧？对名利感兴趣你不是身子就是什么，是吧？那跟俗流有什么区别？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都是以法为重，以戒为重，他说在相法时代他说以禅定为重啊，以保任心为重，是以般若为重，所以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啊，戒啊跟这个法释迦牟尼讲法就可以了。而在这个相法时代，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已经圆寂以后啊，啊一千年以后啊，一千年啊，你说正法一千年嘛，相法一千年嘛，啊末法一万年嘛，就是说这个相法一千年。啊，释迦牟尼佛圆寂啊，他是公元前四世纪，到了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其实一千年。而六世纪，啊，就是六世纪就是四百年了，就是说六世纪就是六百年了，对吧？公元六百年，那相当于唐朝时代，就正法不相法时代。相法时代的人呢是注重禅定，啊，禅定功夫比较强大。啊，就是说他一般是保证自己的法性，就是说觉性，照顾觉性啊，就是说他念念守住的守呼吸啊，啊守息啊，他抓住的，就是说他通过经典讲法很难开悟的啊，很难开悟，但是呢有的开悟了，就是开一点小悟，但是证不到大悟，所以呢他是随着法啊，找他的觉性，他要保任一段时间，但是开悟的也很多，像禅宗的大德开悟也很多，但这个觉性就是说他一根针都不能插进去的那个觉性，他说万事万法啊都要舍掉，你他外面的名和相和他的攀缘心都要去掉，然后就剩下这一念觉性，这一念觉性是非常纯洁的啊，非常纯洁的，是不动念头的，言辞道断的，像教外别传，他这个就是像走失常，他就守住那个觉性，像我们平时讲的觉性，就是说你守住那个觉性的概念，就相当于相法时代啊修行的方法啊，有时候就是不管是正法时代还是相法时代，他都是有一个很单纯的人，你要持戒清净，到最后面呢就是自己一个清净心，然后清净心，释迦牟尼讲法缘起，你就悟到心的本源，啊，得阿拉汉，那得了阿拉汉，那就寂灭了，然后发心利益众生，也就是说，他这个在寂灭的基础上而发起心，禅宗也是一样的，所以相法时代的人呢，就是说把一切名相和攀缘心去掉，然后就剩下这一个觉念，保任这个觉念的心，所以这样的人一般也住在禅堂是不动的。啊，言辞道断，就是说不离文字，啊，安居在这一念之中，而这一念，啊，就是觉性，觉性的一念都是假的。他这个言辞道断，不能开口了，所以这个人抓得死死的。但是呢，他一触动， 他没开悟之前到处参学，当然开悟了以后就保任。他这个保任的这个时间他是非常的集中的，所以呢就像这个死灰里面着火一样，他是非常集中的。所以他一离开挖地啊干活啊做事啊，他就会分心，就很难守得住这一念决心。所以一般禅和这都是在禅堂打坐啊，所以就是禅定啊，禅堂守住他这样就增长定力了。你说圣摩他禅了三摩地，你把觉念找到了，守住觉念，那圣摩他禅了三摩地自然就会出来啊，他自己就会出来，那是不可思议的。就是禅那个这个相法时代所修的。他说这个当时在末法时代修行呢，基本上是这个净土法门是比较虚胜啊，净土，因为在末法时代我们比较执着这个戒律不会健全，然后呢这个觉性也守不住，那干什么呢就是自由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人讲末法时代是什么真眼真比较兴旺，真眼真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叫真眼啊，这一柱真眼呢，或者是大悲咒啊往生咒啊，或者念咒子是比较切机，因为众生守住觉性他也守不住啊，一干活一做事一走漏那个觉性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是呢念咒子念佛或者是念经念经不可能哪一部经典到处念啊，是吧，所以念经不如念咒了，是吧，咒子也太长了你也念不了念咒不如念佛了。所以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念经也好，它都是末法时代非常兴旺的一个法门。在禅宗里面念经也是很少的，而在正法时代相法时代念经念咒几乎很少很少。那么说只有在末法时代念经念咒和念佛比较多几乎已经大家都是这样修了每个人都到这个时候来念经，是吧，念经可以增长定力念咒也可以增长定力念佛也可以增长定力。但是呢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这个佛也好，你发现一个呢就是说在正法时代身也比较坚固，而在这个相法时代口也比较坚固，在末法时代意也比较坚固那是末法意也比较重，意也就是说你念经它是意，是意根，是吧，这个是比较虚胜的。而念经念咒子它也是意根的，咒子啊它也是生意根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它还是生意根的。为什么生意根？因为意根是根本就是说这个所以意根在末法时代只要把意根守住了你就可以解脱但是意根很重要，意根呢它奢侈了五根，如果没有第六意识前五识就不会现行，因为五识的现行就是那意根，有意根你这样念这个意根不断的念咒的或者念佛或者念经，那你这个第七识和第八第六识第六向外攀缘识和这个第七向外执着识就不会乱动。如果你意根没有守住的话，它就向外攀缘向外执着，有攀缘心和执着心的就是分别心和这个造业的心，有了分别和造业，那这样第八识将来六道轮回就会显现出来。念佛持咒意根收住了，这样你把意根收住了，你要走路不小心把蚂蚁踩死了，但是你一直守着意根，既然蚂蚁踩死了你肯定要找恶报的，但是呢你意根守住了它不会，为什么？意根守住了它不向外分别不向外面执着，它意根可以直接解脱的，知道吗？所以在末法时代，你像正法时代奥罗汉，他证了奥罗汉以后走路他离地二身，他不会有造这个杀业的，他不会把蚂蚁踩死的所以守住觉性的人的话，他常常在房间里打坐禅定比较坚固，也很少造业。但是我们又没有禅定又没有证奥罗汉，那我们这个身体走路都会把很多蚂蚁踩死了，那我们天天在造业，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守意根，意根守住了，你就持咒子念佛或者是念经 你可能会走漏把蚂蚁踩死了，但是你只有守一根，现在唯独的就是一根解脱，你定力也没有啊，你没有产生的定力，你没有这个正法时代的戒律，你没有阿拉汉不能飞起来，那你只有守一根了，所以一根末法时代的一根解脱，所以持咒也好，念经也好，念佛也好，都是让一根，一根它能够让我第七识和第六识不造分别和生死业，那说这个可以断生死，是吧？那说你念，你一根念佛或者念经、念咒子或者念经，它可以整持，它可以整持。那说让你这个，让你能够回到第八识，回到八识，回到八识，让你前面的这个前五识回到第八识。如果你善根比较好的话，你可以线上可以开悟，如果你善根很差的话，这个你念佛念咒的人可以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靠愿力的支持可以升到善道，或者说因为你善根比较足嘛，你要念地藏经可以生生不堕地狱为国出生啊，就这样，就是说一根被地藏菩萨的经所摄，所以你的身体造了很多的恶业，因为你的一根在念地藏经，念地藏经被地藏菩萨的愿力所摄，所以呢你不会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你可能会到人道，因为一根很重要，在末法时代一根很重要，所以我们找到了切记处你就知道了啊，切记的地方你就知道了，我要摄住一根。如果你念佛念咒尽量的摄住一根的话啊，那我说我们在生活中呢很多时候我们摄不住一根，是因为呢你的身口意向外奔放，身口意向外奔放的原因是你深夜啦这个为什么一根的要发菩提心呢，还受菩萨戒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虽然我们没有得到解脱，但是我们有个愿力，我们愿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我要成佛，这个愿力叫菩提心嘛，有菩提心的摄持啊，但是这个菩提心发出来以后这个念这个咒的摄住一根啊，摄住一根，他说这个有菩提心故你的身体呢就有翻所行为上具尊自己的一根，所以具尊了自己的念佛或者具尊自己持咒子，他说这个持咒念佛和这个念经，它可以摄获我们的身业和口业和意业，身业就是念佛的时候，身业呢叫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它属于身业，就是法，就是，所以意根它是都摄前面的五根呐，所以呢它摄住身业，口业是因为念佛嘛，不是念别的东西嘛，口业可以摄住，但是呢也可以摄住意业，因为你发心念这个佛的时候，你的意业一定是觉念啊，是觉意识，所以这样的念呢它可以摄住我们的身口意，所以我们要知道了意根它是摄住我们的身口意的，你知道吧，用身口意来念佛就是这个意思，对吧，用身口意来念经也好，就是说念经的时候你要摄住自己的身业口意跟意业啊，不能念经的时候这边嘴巴上念心里在打妄想，那意也跑掉了，或者说你在念的时候散乱了，是吧，散乱了，就是你自己念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念到哪里去了，口也不清净，他说你没有发心嘛，没有发心口也就肯定不清净了，这个声音，声音就是这边在念经，声音在，声音摄不住，你声在狂乱，是吧，就是说这个身也不清净，所以你没有把身口意给摄住，所以我们要用身口意来念经来念佛啊。所以讲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无非是把我们身口意寄存在这个符号上啊。那我说这个身意根它也是很单纯的啊，你要念佛它是很单纯的，就是说我们要放下世俗的这个障碍我们念佛的心，因为你守意根，你为什么不念佛呢，因为你身体在向外面攀色，就是外面的色身相互出管子向它攀缘就是攀缘，就是说对色好奇呀，对色身相位错法产生无限的向外追求，就是看不破它，如果你搞得越多的话就越麻烦，所以我们建寺庙 搞得太庄严了，然后这个点点滴上面下功夫，我们的身体啊，一根呐、啊，进入法门，在这末法时代，摄入一根，是防止我们的一根被色所骗走。然后呢，你每天遵守着外面的色相，好像你在庄严，其实它不一定很庄严，因为我们目的是要把一根给摄住。其实呢，你把一根呢，大殿上每天佛像坏掉了，有情人呢把佛像画一画。哎，这个柱上面的油漆掉了，油漆也能把油漆补一补。然后这个花瓶上的花掉了，有请这个花匠人来这花补一补。哎，看到地上一个地方这个扣子翘起来了，又请一个瓦匠来，请一个砖匠来把它那个合理补一补。你每天就为这些事情，那你的心不老是跟色尘走，你怎么去摄一根呢？怎么是一个？所以呢，从相正法时代、相法时代跟末法时代，那说你可以观察它，都是对外面很淡薄的，不是强调外面好庄严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完全是一种色尘，我们可以天天为它服务。就是啊，这个窗帘旧了，那个就是法新了，把窗帘换一换了。对吧，你天天换嘛，人家老和尚修行的话，窗帘都破掉了他也不换啊。为什么呢？他不在色尘，不管是身业口业跟意业，都是强调单纯的，就是说你摄住意根，哪有时间来看当这个窗帘破掉了呢？是吧，这个瓦断掉了呢，这个门歪了呢，他是没有这个心思去想为什么他摄意根呢、啊、意根摄住了对外面不是很攀缘了，知道吗？所以有没有修行，这寺庙里有没有安住在法上，不是在这个寺庙上面下功夫，一定从心地上下功夫。不管是正法、相法、末法，都是在心地上面下功夫，是吧？在身业上面下功夫就是持戒，在口业上下功夫就是具准觉性啊，就是觉性。那说这个在意义上面下功夫，一定是具准念佛，或者是持咒子，或者是念经，肯定是准是他的啊，不要在下表面上下功夫。所以呢，就是说有一些方便呢会出现下流，就是觉得居士啊，你们居士要穿庄严一点，穿好看一点啊，打扮的更漂亮一点，然后呢你做菩萨要诱导的。那说这些讲话呢会导致于居士的错觉，因为要把自己搞得很漂亮很好看，穿好看的衣服，然后每天为这个衣服啊倒来倒出倒来倒出的。因为你一句话讲错了，居士会在这相上面下功夫，要告诉他念佛居住一根，这样，因为末法时代我们要注重意根，对吧？摄意很重要，要不念经，要不念佛，要不持咒子，要把意根摄住。意根摄住了，我们不是要意根清净，意根摄住了你自然六根自摄，你摄住六根摄了，法就摄住了，是吧？内摄掉了，贪嗔痴就摄住了，所以你身口意自然而然就被摄住了。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这样呢，就是说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这种见解啊，见解都是让我们，不管是正法与正法的修行的方法，相法与相法的修行方法，末法与末法的切记的修法，让我们是一根在这个题上，我们还准是自己一颗呢非常单冲知足的那种心态去修啊，不要用贪嗔痴，不要过分的用方便啊，不要过分的用方便，方便太多了啊，我们一定会出问题的啊。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根基啊，持咒子很重要。所以大家适当的呢，除了念佛之外呢，可以持往生咒啊，因为我们修净土法门，可以适当的持咒子啊，可以念经，可以念经。那念经呢，不求圣解，你摄一根的话就不求圣解，就是说你把一遍地藏经念完就算了。因为你不是修善，你不是修相法时代的，你又不是修正法时代，你是修末法时代的人。末法时代是就是一根的，你把一本书搞懂了，结果你意乱掉了，知道吗？所以下午就是嘛，还有一个师父在跟我聊天，说现在人呢修文又那么高，然后懂的道理很多，结果呢修行呢就不在这个意根上面，不在心地上面下功夫，反而呢把很多东西搞懂了。他跟你这一块的时候全讲道理，是吧？因为他什么都懂，反而修行呢坚持不下去。他说 一个老有一个居士非常厉害，每天要念多少遍啊、这个地藏经啊、要多少遍这个普贤行愿品，他并且坚持几十年啊、都坚持下来，乃至于每天要念多少遍多少遍地藏经，这对我们来讲很多不可思议的。你发现自己坚持不了，你并不是坚持不了，因为你等的太多了不想念。如果你傻乎乎的，你可能会念的，知道吗？就是我一直不是，但是呢我愿意念啊，所以呢他就很勤快的念。你看一个居士嘛，他什么都不懂，他师父我什么都不懂，那就念佛好了，他就拼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天天念阿弥陀佛。如果他什么都等，他就不念佛了，知道吗？他真的会不念了，知道吗？他等了一个看看这本书啊，看看那本书啊，他到处看书，然后等了一天到礼拜大了搞乱了，把意根搞乱了。我们修的越多意根越乱，所以你念经的时候不要等待很多的道理，你就念下去就可以了。念下去你知道了我念经干什么，哦，念经是摄我们的意根，让我们意根清净，摄住意根就摄住了六根，摄住了六根的话就摄住了法界，他说摄住了法界，摄住了这个六根，摄住了意根，他说摄住意根就贪嗔痴就摄住了，摄住了这个六根那个感官就摄住了，摄住这个法界，哎，对外面的攀缘心就断了。所以攀缘断了，感官断了，贪嗔痴断了，那你跟正法如我无比。那在这里面可以来说吧，在这个佛法的正法时代，好像是佛法的一个这个初心，到相法时代就好比是长了一个壮芽，然后到末法时代恰恰的是佛法开花。开花结果就是到了这个时代了，恰恰的呢佛法是非常广大的。我们修行的时候啊，修行的时候就是说越到末法时代啊、越是显得佛法的珍贵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正法时代一听了法以后啊，我们就悟到了自己的本心，当然也知道法的珍贵，但是呢开悟了以后啊，觉得这些虚空啊大地啊唯心所显，他说啊，一般证了阿罗汉没证不到佛的境界了。但是呢到了末法时代很奇怪了，他说末法时代呢恰恰的呢是佛法开花结果的时候啊，你像我看到虚空，就虚空就进在我心里面了，就是说虚空即是心，心就是虚空，这个末法时代是借这个虚空而显自性的虚空，不像正法时代看到虚空这些无常啊缘起啊，然后开悟了觉性，了解心法。所以在禅宗里面这个正法时代的身口意持戒和这个悟道和这个禅宗里面守住觉性，然后保持这个清净的觉性，跟末法时代的净土法门或者持咒者，他说对咒字对符号对于经典啊、都是升起这个信心的啊，对他是信心，恰恰这种信心是外面的信心升起了自己内在的这种意根的身受，所以对外面的信心越大，意根呢力量就越强大。你说阿弥陀功德整持法界，你就愿意念佛是吧，这部经典呢非常珍贵啊，然后你就愿意念这个经啊，他说这个咒子很厉害了，然后念这个咒，这个符号最珍贵了，我就念这个符号。往往呢，以符号以这个咒子以你自己信仰的一个东西呢，越珍贵，我把我信心意根的深受力就越大，知道？不像以前呢，就是说，佛陀讲法的时候，我们开悟了，他并不是对法，我是对他开悟很重要。禅宗的觉性就是说。一切法都是虚幻的，觉性它守护觉性并不是虚幻很重要，而是觉性很重要。他说在末法时代不是这样的，末法时代你的意根无关紧要，而是这个咒咒很重要，这个符号很重要，而是这部经典很重要。往往这个法在你心中呢更加珍贵，越是法上的珍贵，他说你的意根的深受力就越大越珍贵，就是往往是对法，就是反而呢佛菩萨的真实功德反而在这个法相上显现出来啊，就是说到正法时代自己就是佛菩萨，到了末法时代他就是佛菩萨，就这样调过来了，就是自己是凡夫， 他虚空是佛菩萨，就是说凡尔呢法界啊虚空啊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这个都出来了，你显示出来了，遇见呢我心就是观世音，我心就是释迦牟尼佛，我的心就是文殊普贤，我的心就是地藏啊，我的心就是虚空，我的心就是世界啊，往往是这样的去感悟世界，是吧？在末法时代呢不是这样的，虚空就是心，这个虚空就是心，大力就是心，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就说遇到末法时代这些观音菩萨越来越真实，文殊普贤地藏这些都是真实，在相法时代不是这样的，相法时代他拜地藏菩萨不是拜地藏菩萨，是拜他的心，知道吗？我在末法时代拜地藏菩萨那就是地藏菩萨，你不能说这是自己的心，说自己的心你心是污垢的，你心是脏的，难道地藏菩萨脏吗？难道地藏菩萨污垢吗？就是说那说释迦牟尼佛，你拜的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相法时代不是，相法时代就是说我看到释迦牟尼佛是看到我的心，知道吗？那就是说他是从心上来讲的，对吧？你像他藏在里面，我如果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我要在当场我就一巴掌把他打死，他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现在净土方不能这样讲，不敢讲，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是真实的，就是佛就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所以呢越到末法时代越对法正宗，正法实在是对心正宗，就是说他恰恰调过来，他说如果你把自己的心给丢掉了，一切法正规了，你不觉得佛法在末法时代更加开花结果吗？你感受到没有？所以越到这个时代佛法是在你面前显现的更珍贵啊，就是真正的佛菩萨都出来了，这样。所以为什么尊重苦故嘛，其实在经典上其实是有依据的，他说佛菩萨全身以苦啊，的最苦的地方是佛菩萨来的地方，啊，就是说越到人在这个末法时代佛是越现前的啊，越是佛现前，那么说越是有很多怀疑，因为佛不现前反而怀疑的人少，很多人想心怀疑反而很少，但是呢佛在你面前反而怀疑很多，就是说佛陀现前时修佛的人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反而与众比较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与众喜欢相啊，与众看到虚空就好感动，哇这个他看到花很美的时候就很感动，他很愿意把这个虚空大地啊当作佛菩萨看待，但是呢男众呢法尔显得很小，他就没办法把虚空大地相成佛菩萨，他因为我心就是佛菩萨，还有相法时代的这种根性啊，所以男众呢还有相法时代根性，而女众呢几乎都是末法时代的根性，是吧？就是说所以末法时代呢都是女众学佛之多，相法时代男众学佛的比较多，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男众都有这个相法时代的根性，但是你有这个根性不能代表你能成就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修修末法时代的这个根基啊可能会对你更有加持你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虚空啊，我常常讲虚空为虚空藏菩萨、无尽意藏菩萨、地藏菩萨、功德藏菩萨、智慧藏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都在你生活之中，唯有自己是凡夫，看到的全是佛菩萨，这就是末法时代标准的观点，末法时代的标准观点，所以你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了，你就知道啊，我末法时代我应该怎么样，我用法界来摄住我的意根，我对佛菩萨越真，我的意根就越强大，是吧？力量就越大，如果我对这个世界怀疑，你的意根就没有力量，就是你见到禅佛，如果你对我不尊重，你的意根会尊重吗？你的意根自然就远弱了。哎，你见到师父就像见到佛一样，那你意根多么强大了，是吧？那我叫你怎么修，你就怎么，我叫你自杀你就会跳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信我嘛，你相信我嘛，我叫你自杀你一定会跳下去。如果你怀疑那就不行，有一个出家人嘛，他说对我信心很大，因为我也跟他开玩笑，那我叫你死你就死了啊，他可以，我说那你跳江吗？他真的往江边跑就没跳下去，后来没跳，我说你对我还是有怀疑，你说你不对我怀疑的话你就一定会跳下去 啊，这个都是个开玩笑，但是开玩笑也不能开。当时我这样的开玩笑，或者说小姑山去玩，后来回来的时候，真的有两个人掉下去了，因为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也就是说，这个发心呢、啊，我们要鼓励他啊，发心鼓励他，就是说，他有这个心出来，对我们有信心，我们是给他的鼓励，因为他对我的信心并不是对我，我是对他的意根坚固，知道吗？意根坚固。不然他的意根不会坚固，你就念佛，对佛有怀疑，那念佛，你还念得下去吗？念周总，为什么？我在一个地方嘛，这个做这个，他是不是搞那个嘛？杀净嘛？杀净，杀净的时候，他是跟念佛堂杀净了，他念阿弥陀经，念完以后的话，要念三遍往生咒，叫我不要念，他为什么不要念呢？我们去净土方，我为什么不念往生咒呢？他这个对往生咒没有信心嘛？你往生咒是超度的，又超度死人的嘛？所以叫他念往生咒，他不愿意念啊。他感觉人家听到往生咒啊，就好像是跟死有关系。所以对往生咒不感兴趣，他就跟死有关系。其实往生咒是八一切业障根本对称净土通道理，你管人家信不信，你八就好了嘛，是吧？八一切业障根本了，就是根切断了。你的生死四想你是反复，你根切断了，你这个三宝跟你已经无缘了。就是念一遍三遍，你根就切断了，你就生死已了，你信不信？但是你不信啊，就是我念几遍往生咒就能往生吗？就能成佛吗？你不，你怀疑他吗？你怀疑他，你就不想念了。就说念往生咒可能明天就会死人，他更不会念了，是吧？所以他念咒子，他对他怀疑，怕死，名利心都还在那个地方，他当然就不想念了。所以不断的讲往生咒多大多大的功德，他增加福报，增加功德，增加寿命。增加他的智慧，增加他的资粮，增加他的神通，增加他继未来继发菩提心的这个种种功德，成就无量无边。活人，识人能念佛，活人能念更加飞起来。就是说，你要讲这么大的功德，他就会念下去，知道吗？因为你把往生咒当作实看待，他就不愿意念。证明说，对一个咒咒，对佛经要充满信心。如果对一切法身信心更好，像我们一般是对往生咒有信心呐、阿弥陀经一切呐，对往生咒对阿弥陀名号也，但像我就不一样，像我是对一切有信心，我认为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那观音地藏普贤文殊智慧藏虚空藏无尽藏，所有的菩萨都是阿弥陀观里面出来的，那都是阿弥陀佛，我都充满信心。所以我看到虚空我都充满信心，那说所以我念阿弥陀佛，我知道跟他都相应的不二的，所以这种信心还对了，是吧？所以大家都是显著的，觉得就是说这对阿弥陀名号有信心，剩下都没有信心了，这对往生咒有信心，那对法界就没有信心了，这对阿弥陀经有信心，那对一切经典就没有信心了，那不就有问题吗？是吧？那你就单一的提出来，然后呢你就有诽谤正法的这个机嫌，所以你把名号变成了释放祝福，你把极乐世界变成了释放过头，你把这个往生咒变成了整个法界，是吧？把阿弥陀经失去了三藏十二部经典无量寿经，三藏十二部经典，哎，你这样的念经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因为对一切法界升起无上的信心，所以我们生活中念佛修行的时候，要观察你的信心。你的信心不够的话很难修行，信心越大你的意根就越坚强，你就不会随便的离开佛法。我们求生已死，实际上不管什么业障出现的时候，你都不会离开你的意根所追求的菩提心，所往生。就是说比例来讲，我要骂别人家，你因为往昔的习气你可能会骂别人，但是因为你骂别人，我放弃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吗？放弃你最珍贵的这个佛法吗？当然不会放弃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意根坚固，我了解功德哪个大哪个小，我就知道哪一种是我的往昔习气，哪一种才是我最终所追求的目标。那说你知道了，因为我的意根了没有？因为我们受不了声根和口业，我口业可能会骂人了，我的声业可能会犯一些过失啊。但是我的意业，它是追求西方极乐世界的体，因为声业跟口业在世间它都是有反应的。他都有反应了，就是你打我脸，我脸就会痛，不能是代表我的意根呢是故意的痛， 是它反映出来的。他说一根是主观啊，你现在修净土法门是一根是主观，就说你现在所有的这个身业跟口业都是来自于惯性的习气，并不是来自于一根的固着。你现在的一根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感受到法的尊贵。所以在生活中你要吃饭穿衣睡觉，它都是你往昔的习气和业力的反应，但是你的一根决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才是你自己的根本。我们受菩萨戒啦，发菩提心啦，是用意根来发的，不是身和口，是意根。你也讲了末法时代是意根最为切机。那我说因为身业口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根本就做不到圆满，我们只有在意根上面努力地观察自己有没有怀疑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一个退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啊。你不以为人家骂你要骂别人家，然后我就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是要跟你斗一场，我现在生生世世跟你打仗啊、你打了我拖了我100万块钱，那我这边我不往生了，我就是要把那100万钱要回来，这辈子要不回来我下辈子接着要。我现在呢我开始发愿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就要我下辈子那100万，你有这样的发愿吗？这样的不很愚蠢？我的意跟你欠我100万或者你骗了我100万没有关系，这是我上辈子欠了你的地方，我可能会打你骂你，可能会抢把这钱抢回来，都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我的一根绝对不舍掉阿弥陀佛，绝对不舍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你就了解你的一根才是我们净土法门，才是末法时代的啊，我们切机之处。只有找到这种觉察以后，你修行就知道了哦，一根很重要，所以念经念咒啊、念佛都是一根，看你一根的广大啊。对阿弥陀佛变法界，你一根就变法界啊。你对阿弥陀佛敬畏来记，那你一根就敬畏来记啊。所以我们要圆满学佛，像阿弥陀佛一样，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尽虚空变法界，敬畏来记，无量变化都在阿弥陀佛一个念中。所以你了解一切变化一切时空境界都是在阿弥陀佛，所以你念的那你的一根是敬未来际遍满法界，无量的变化都在一念，那你一根是非常的强大，是吧？开悟了没有啊？有一点开悟吗？就是说你了解他也可以，就是说你明了这个道理就是悟了，是吧？好，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故事都没讲。所以有一个出家人呢就讲，就是说有个宋朝时代有一位法师，这个法师呢叫做寿生禅师啊，宋朝慈寿生禅师啊，就是宋朝时代啊。他说在登京，登京是哪里啊？登京是南京吧，吴楚闹登京，河南是吧，开封啊，东京啊，宋朝时代。他说这个东京有一位法师叫慧能禅师，慧能禅师啊，慧能怀生寿慈寿禅师。有一天他在饭餐，就是参禅饭餐饭香的时候，就是小餐呢，就大家这个坐着啊，已经饭香了，大家还没出去坐在一块稍微休息一下，就这个意思。休息的时候他开示自己那些徒众啊，说大家千万要完却名和利啊，以使淡啊为乐，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要减少对世间的名和利，因为这名啊利啊会让我们心呢、啊、上上下下的这个不安，就是说就很少就用这个心来去修道了。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啊，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啊，想当佛教学会会长呢、啊，早上早下的，找中央领导，找省里领导。他说当到以后就好开心，当不到以后呢，心里就挺难过，心里面在当到和没当到之前，哇，那上上下下的很痛苦啊，是吧？然后有一个出家人，他因为没当一个副会长，然后突然的这个分裂了，大脑分裂了，得了神经病了。那就说你这样的出家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为了一个会长，为了一个小小的副会长，你自然就是得了神经病，是吧？所以这样的呢就证明这件事情会让我们闹心，知道吗？名跟利让我们闹心， 所以要地塌了加余地火，就像火烧自己的身体，那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要远离它，要减少，不是说一点都不要啊，一点不要。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可能会要，后面可能会告诉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心来利益众生。但是呢，在前面呢，因为这前面主要的是讲这个清瘦嘛，我们讲清高瘦雅嘛，就是说清高瘦雅就是显示出家人一种淡泊名利的心态，就是对这个名利减少。他说名利越减少，这个道念呢就越清净啊，就向道的心就会增长。大家知道吗？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念头啊，在名利色上它会施展名利心，就是说人身上会有出水，所以叫施，就是对名利先生出来，你身上会出现这些业力啊，这种业力啊会施展，就是说那个人呢常常有名利色心，或者你看那个人呢都有名利色心相，知道？常常在名上下功夫，一看到那个人呢就是你看当官的过来以后，一看就像当官的，是吧？你看到县长过来会什么感觉？县长过来就像当官相。那有钱的人过来，你看到身上一身财气，他就是有钱的感觉，身上一股钱的味道，是吧？名利啊，这个会施展，会增加我们的烦恼。那说过去这大德啊，像我们有的叫丹山和尚，丹山和尚呢，这个一辈子连落世，有一人叫是，我不认识那个字，那个呢，他是圆形的，有大拇指头那么大，他这个两头尖尖的，中间呢颗粒呢有仁，这个仁呢就像莲子一样可以吃。他说这个出家人呢就一辈子啊就连那个的一吃，吃了就养成衣食存心，不吃饭的。还有一个云驾大师，云驾大师我们都知道在杭州那边，他叫一说一手修，在这个六祖清净六祖大师，在南华寺清净六祖大师，他说就睡了一个晚，就是六祖大师给他印证一下，他就回去了，就一个晚上啊，就给他正法，就是说过去人家开悟了，就是说这个必须要印证，如果不印证了，就变成这个负外道啊。所以呢，这个求印证嘛，求这个慧能大师给他印证。所以呢，这个云驾大师一生呢，他不吃用锄头卷的菜，锄头挖地啊会伤害众生，他只要是锄头卷的菜他就不吃，他用手，那应该用手抓，那卷菜怎么种啊，是吧？因为耕锄的时候会伤害泥土里的小生命，所以呢，只要这样，那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情。不可能不用锄头挖地呀、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可看出这个人的这个道心啊，慈悲心很重，是吧？这个并且很尊重这个农夫汗滴禾下土的这个辛劳啊。还有一高僧叫做慧修和尚，30年只穿一双鞋子啊。这个这个我看过这个故事啊，就是说他到哪个地方看那个地很远的时候呢，这个他就会大赤脚走，因为走路的时候为什么穿鞋子？因为地下太硬了，就受不了，就走一下。因为看到走路的时候泥巴灰比较多啊，也很远，他就不穿鞋子，用脱赤脚走啊，所以生怕呢，有时候呢也生怕鞋子踩破了，是吧？保护水呀，这个让鞋子烂掉啊，他保护这个鞋子也，经常他都吃胶啊，走。他这个是以劝告大众的，他说目前我们明朝时代衣食不错，还准准享乐。我们没有饿呢就开始吃饭，还没有冷呢就穿加衣服。他说身体还没有嫩脏呢就跑去洗澡了。他说还没有睡的时候就跑去睡觉了啊，这样生死之道还没认清楚，这个心境又在屋檐，这个外面的这个尘垢，他说感沾不断，就说你生死还没了，道还没搞清楚，那即使在造业，那说你的这个污垢越来越重，沾越来越重，你复兴越来越远，那凭什么来消受这一生的福报呢？就说对我们生活中呢， 很多这些贪着的灯像，我们要是回光返照吃多了睡多了都不应该过分的洗澡也不应该，就是有人呢天天要洗澡，就是说我们半个月半月洗，你不能够老是天天洗澡，这样你浪费水了，有人将来上到非洲没水喝就麻烦了，你洗澡的水都没有你就麻烦了，就是衣服穿多了将来没衣服穿，你把质量啊，就是说你要留一点给众生啊，过去不是讲吗，就是说我要都布施给别人了福报善根比较弱的人，说我要都给别人了我就没有了，是不是是因为我不能给别人说善根比较足的人，说我都运尽了我拿什么布施给众生呢，我应该留一点给众生啊，是不是，就是说这样的是有善根的人，在你生活中你要常常的观想一下你吃饭呢吃两餐就可以了，那一餐就是因为心里安安的回向，说我不吃给更多的众生吃你衣服呢多了你要不吃出去你穿衣服不能换来换去老是换新衣服，就是说身上穿旧一点衣服，那新你多余的衣服呢，或者说我人家给我衣服我也不要，那为什么不要呢，愿我这不要的衣服回赐给众生，法界众生我都不吃它，不能多穿鞋子多穿衣服，不能多吃饭不能多睡觉，不能够多洗澡不能，那这些多余的要布施给众生，我愿意把我这个所有省下来的东西呢我要布施释放众生，那将来你就不得了了，是吧，将来到西方极乐回来成佛的时候，你布施的众生跟你有缘，他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在哪个无量寿寺修行，然后你布施了好多东西，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受到，并且你的修行感动我，我今天在你座下我对你升起无上的信心，所以你今天到慈世界成佛我来做你弟子，就这样了，所以呢未成佛到谢尽人缘，在这个慈世界广泛的布施接人缘，知道吗，那电风扇少吹一点，把那个空调少开一点，他说愿意这个我节省了这个空调的费用，然后布施给众生，让更多的众生得清凉这样的回向，普贤行愿就是这样的回向，让众生得利益，那众生跟你切记相应的一刹那将来你成佛的时候，众生会讲他的因地的时候，就说你在无量寿寺因为你少开了一个小时的空调，所以接下来费用回向给了众生，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善根都是因为您的手回向，因为我对你升起无上的信心，我今天在你座下我来出家成阿拉汉，或者说出家来成佛，这件事情所以都是有因缘的，大家坐在我面前都是有过去有因缘的，就是说为什么佛道现前，不然的话你将来弘法利生，将来你成佛当法师的时候你并没有众生，因为你常常不吃众生，你贪嗔痴那么做，什么都为我什么都为我，我要吃多的穿多的睡多的运多的，你什么都要多，那你拿什么给众生呢，你运什么跟众生结缘呢，你下辈子成佛的时候有众生跟你面在你面前向你祈法吗，那你们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要相信因果，相信近未来，相信将来成佛的事情，所以呢修行都是慢慢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发起这样的心，从现在开始做要做这个不讲做到圆满，就是说最起码做一点点还是可以的，是吧，南无阿弥陀佛。